反常信号，美前上将话习加速攻台。日经话习谈琉球，着眼台海战争。香港全将输入外劳，中国网民热议。欧洲议会再通过决议撑香港。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6月16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习近平为了实现三连任，对中共党内做出一系列的承诺，其中就包括实现完全统一。加上台湾2024年的总统大选即将来临，中美对抗日趋尖锐，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做出新的分析。美国智库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日前要求20多位专家学者探讨两岸安全，并且在14号发布报告说，未来9到18个月，两岸关系将有3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一是明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投票之前，二是投票日到明年5月20号台湾总统就职之间，三是明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之前。所以专家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被台海形势降温，防止紧绷关系继续恶化。在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16号启程前往北京访问，讨论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以负责任地管理中美的关系。布林肯14号就美中关系和中共外长秦刚通过电话。秦刚表示，美国应该尊重中方的核心关切，譬如台湾问题。美国之音报道说，美国空军退役上校罗布马内斯认为，习近平可能加快了进攻台湾的进程。习近平5月31日在主持国安委会议的时候提出，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7日之后，他在呼和浩特再次强调，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极端、极限这类的讲法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共地方官员的讲话当中。马内斯上校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向美国及中国国内民众发出的备战信号，不能够按照正常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正面临的情况，而必须考虑最差的情况。更加重要的是，要准备能够做出响应或者是及时采取行动。这个是习近平对于领导层发出的准备战争的直接命令。马内斯继续说，目前美国专注于俄乌战争，习或者有计划利用这个时间窗口。习近平和他的团队看到，从现在到未来18个月，他们将有机会达成加快武统台湾时间表的目标。习近平必须考虑最坏的情况，以防一旦计划出了差错，需要等中国人为食物、电力、水资源短缺等形势做好准备。另外，美国华府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最近因公到访台湾，期间接受多家台湾媒体采访。易思安认为，中共一向干涉各国选举，包括美国在内，肯定会介入台湾大选。中共国安尤其擅长在暗中渗透，影响选民的意向。他亦都警告说，中共的目标就是吞并台湾，摧毁民主。无论台湾人民选哪个，即使是亲中候选人出任总统，一旦他们当选，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施压，因为北京永远不会满意。中共总是想要得到更多，直到他们完成吞并台湾、控制台湾、摧毁民主的终极目标。易思安还在接受三立采访的时候警告说，台湾不只要提防肉眼可见的威胁，无形渗透更具有侵略性，譬如台湾的健保系统。他表示，每名台湾人都有一张健保卡，所有人的资料都会进入中央系统。一旦这个系统被中共黑客入侵，他们就能够取得每个人的健康记录、家庭成员有多少、子女数目甚至是血型等。而不少台湾人喜欢使用的抖音亦是中共的渗透工具。易思安强调，中共要将台湾当作跳板， 进一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所以各方都要小心应对。日本在首相岸田文雄的带领下，成为美国在印太对抗中共的重要盟友。不过冲绳县之事，玉城丹尼一向同中央政府唱反调，目前更传出消息说可能在下个月访问中国。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尔6月15日发表文章指出，习近平最近在公开讲话中提到琉球，着眼点可能是在玉城丹尼。70%的驻日美军基地都在冲绳。玉城丹尼竞选冲绳县知事期间，曾经接受中共党媒《环球时报》采访，并且表示，如果发生无法预料的事态，绝对不允许因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立场，令到冲绳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玉城还曾经主张允许中共一带一路将冲绳作为通往日本的入口，获得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的认同。冲绳八重山群岛的渔船遭中共公务船美随跟踪之后，玉城曾经讲过，我们必须避免做出任何激怒中国的事。冲绳县以前叫琉球，自古是独立王国，明朝是中国的藩属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归入日本版图。今年5月，中共外长秦刚曾经公开挑衅说，日本领土只包括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而琉球不属于日本。今个月初，习近平参观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明代抄本展品《史琉球录》的时候说，我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馆，琉球墓和琉球的交往渊源很深，当时还有闽人36姓入琉球。这个是习近平上任后第一次提到冲绳县。中泽克尔在日经发表文章指出，历史和文化与当前的地缘政治有关。习近平这番讲话在中国历史学界引发一波小型的琉球热，它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冲绳不单止是很多美国军事基地所在地，也是确保印太安全的地缘政治关键。一旦美中在台湾议题上爆发冲突，冲绳可能首当其冲。中泽引述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的讲法指出，北京对玉城访华极有兴趣。习近平提到琉球的意思就在这里，希望拉拢玉城，加强北京和冲绳的关系。中国失业率不断飙升之际，香港传出将大规模输入外劳的消息，引发大批中国网民关注赴港打工攻略。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王平15号表示，港府公布新外劳政策之后，近两日收到不少内地朋友查询如何申请来港工作。这些人主要是被人工高所吸引，相比国内人工差成大截。在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搜索发现，不少贴文都以高薪收入作主题，包括声称月入2-5万的工作机会，打工搬砖都可以有30,000元。香港输入外劳细则出台，16万月薪嚟吗？还标榜普通人冇门槛。有网民列出香港和大陆的薪酬表，以建造业为例，香港建筑业人工高内地5倍。按港元计算，内地建筑行业普通日薪大约是330至430港元，而香港日薪2600港元，月薪高达25,000至52,000港元。餐饮成为第二热门工种，有人以海底捞为例，话内地普通服务员月薪4,000多人民币，约合4,372港元，但是香港的海底捞服务员月薪可以高达35,000港元，每年有10日的带薪假期，还有各种福利。住宿方面，网民介绍说，港府准备将元朗潭尾社区隔离中心改成宿舍供外劳住，形容是包住宿，一年净赚几十万。很多中国网民都表示，我都想冲了。最关注的话题亦是怎样申请。 王平表示，外界对在香港打工的薪酬有夸大的成分，并且忧虑外地工人的权益可能被中介公司剥夺。又说，目前外劳来港薪酬细节安排未定，并且强调这项政策令本地工人饭碗不保，认为港府应该优先保障工人权益。6月15号，欧洲议会以483票赞成、9票反对、42票弃权，通过一项支持香港的决议，决议敦促港府无条件释放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及其他行使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民主派人士，并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同时亦再次呼吁欧盟理事会制裁特首李家超等中港官员。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项动议由欧洲议会对华关系小组组长、德国籍议员包瑞汉以及斯洛伐克籍议员莱克斯曼牵头，两个人都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至于这个决议的实际作用，报道认为，翻查资料，欧洲议会过往亦曾经多次通过支持香港的决议，并呼吁对中港官员推出制裁，但是欧盟却没有采纳。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香港倡议统筹邝仲晴解释说，欧盟的运作不能够以一般西方国家的议会民主方式去理解。不过他亦强调，欧洲议会的决议并不是完全没用，因为这些行动显示仍然有人关心香港事务，并向欧盟理事会施加压力，迫使欧盟做出实际行动，就人权问题向中共和港府问责。